见评论。
本周卫星通讯社专家关注的要点有：
中国国防部宣布冻结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以回应美国和台湾的挑衅；
中韩外长在青岛举行谈判；
美国总统通过的为芯片厂家提供国家补贴法对世界半导体领域的影响。
关于这些话题以及其他话题，请参考中国和俄罗斯专家对卫星通讯社发表的独家评论。周一，中国国防部宣布冻结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以此对美国和台湾的挑衅做出理性和适当的回应。该部新闻发言人指出，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宣布了八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析道，这是中国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完全是美方挑衅的结果，结果或降低大国之间在西太平洋地区战略稳定水平。他说，
中美军事交流啊，冻结对区域的影响，我想可能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对于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性会使它有所下降。军事交流的功能有很多，比如说盟国之间，那比如说这个美英之间是吧，他们军事交流是提高两国的兵种之间的这个互操作性，加强联盟。那么像中美之间呢，不存在这种关系，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主要还是防止战略误判，提高两个怎么说呢，中美不是肯定不是盟友，是不是敌国呢，也不能叫敌国，至少暂时不能说是敌国，竞争对手吧，用美国人话讲就叫竞争对手，防止中美这两个体量超大、能量超大的啊，这样的一个，同时都为核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在东亚、西太平洋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海空区域，因为误判产生不必要的军事摩擦，以及这个摩擦呢，如果进一步的恶化升级，就可能会变成军事的冲突，冲突再往上上升就是局部战争，局部战争再上升，那就变成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是吧？这是四个层级，摩擦、冲突、局部战争、世界大战，四个层级，它的在每一个层级之间的这个递进，这个恶化的过程之中，有效的军事沟通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或者说是阻止它进一步升级的效果。但如果两边现在把这个切断了嘛，那就相当于说是这个功能啊，这个保险绳、保险丝儿就给弄没了。没有这种功能呢，如果两国关系好，那倒没事儿。但是通常情况下呀，大国之间只要是正常情况下，都会建立这种军事沟通啊，就是防止擦枪走火。那就意味着一旦这个功能失去啊，它不是原因，它是结果，它本身就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又会作为下一步新动态、新变化的原因。它是一个这个循环递进的，就是在前一次事件里面它是个结果，但是呢它又会引起后面的连锁反应，它又变成了原因。这第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第二个呢层面呢就是中美两国之外第三方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对他们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个选边站的压力，就是有的国家呢不存在选边站的压力，那比如像日本，他就是完全的倒向了美国，甚至可能在有些领域有些问题上比美国还要激进。有的国家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韩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再另外呢，可能还有些国家呀，他会借助中美之间的这个不团结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可能对他来说的话，中美团结一心，比方说中美当年一起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推动这个东北亚地区的无核化是吧，那可能对有的国家来说呢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中美关系坏了，那对于这样一些国家呢还可能会有好处啊，至少他自己认为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一种情况。然后呢你看东，这就是台湾以北嘛，就是东北亚嘛，台湾以南就是东南亚了， 东南亚地方呢，现在也是面临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东南亚国家纷纷的发出这个警告啊，或者发出声明啊，拒绝选边，不站队，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发是发出来了，但是呢，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斗争加剧、中美敌意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主观上不愿意，但是客观上形势比人强，客观的形势的要求下，他压过了他的主观的能动性，那最后呢，难以避免的会滑落到选边站队的这个过程中，不排除。
中韩两国都希望加强防御安全磋商，来自美国的压力未能阻止韩国寻求与中国妥协以实现供应链稳定。这是中韩外长青岛会谈的部分成果。周二，王毅和朴振在青岛举行了会谈。此次部长级会议是尹锡悦保守党执政期间的首次会晤，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萨德问题不应再妨碍北京与首尔之间的关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金向东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他说，在萨德问题上，韩国可能希望中国予以理解，即韩国安保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从美国的。众所周知，朴槿惠执政时引进了萨德系统，然而朴槿惠总体上却是对华持友好态度。尹锡悦上任后是否会确实想要推动萨德部署尚不可知，但是美国应该会步步紧逼韩国进行萨德扩充。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外长会晤可能在探讨该问题时，更多的是沟通交流和争取相互理解，以实现不触碰对方的底线，不影响中韩关系友好发展的大框架。
中韩双方会谈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半导体生产和供应链问题。金向东专家认为，韩国正在这件事上试图寻求平衡。他接着说，
当前美国欲联合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不过，韩国外长同时表示，韩方有必要与中方就稳定管理相互供应链沟通对话。并且韩媒报道称，朴振在两国外长会谈期间，向中方通报了韩国政府将参加联盟预备磋商会议的计划，请求中方理解。这说明韩国也是基于本国的立场考量，毕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
政治技术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的压力并没有阻止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妥协。
他说，两国外长试图在双边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向美国发出信号，表示他们打算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美国政治压力若打破这些供应链，会严重影响两国经济。半导体制造和供应链刚刚开始复苏，但是由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该市场急剧下滑。很明显，来自台湾的供应问题将会增加，包括由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压力，因为中国大陆的公司依赖台湾制造商。现在人们正在寻找各种方案来克服正在到来的危机，以尽可能挽回政治面子。这对中国和韩国尤其重要，对台湾也是如此。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都希望半导体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能比世界经济的许多其他领域更快地消失。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根据法案，各公司在美国本土发展半导体生产将获得520亿美元的补贴。同时，该法案还将提供25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法案听证期间，科技公司对此有异议，因为文件的重要内容是，公司需在十年内保证不在中国扩大生产。而大多数芯片公司目前在中国企业内包装和测试自己的产品，其中存在以下原因。首先，中国拥有完善的生产和物流基地。其次，靠近销售市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因为芯片不装在海运集装箱中，因此物流非常昂贵。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认为，美国通过的这部法律与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它人为的限制和打破在客观市场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而这无疑会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带来更大的困难，而不是在困难时期支持它。王志民专家说，
这个法案首先它是违反自由贸易，包括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它刚才说的补贴$527亿，包括涉及的金额嘛，涉及大概是2800亿，所以它本身是不符合自由贸易的，不符合美国自由贸易呢，连美国自由贸易都不符合，它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全球化的这个市场，所以它的目的很明确，是针对中国，对中国的，包括你刚才说一些针对中国的一些举措啊，不许的这个在中国投入，包括从这个研发制造到分装等等等等，它都是针对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它这个正在筹划，就是芯片的四方联盟，美国主导加上这个日本、韩国和台湾。美国搞主要是搞研发，韩国主这个日本主要是搞材料，我和台湾搞这个制造，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思路。这分工嘛，它是历史形成的，这个历史当然也它这个分工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实际上呢，它的目的制裁国家，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脱钩断裂，是吧？脱钩，想和中国脱钩。这个脱钩呢，现在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打击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想把中国这个高科技发展给可以说给固定住，或者说让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美国无论以何种手段遏制中国科技行业发展，都会直接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早在2019年，当美国首次对华实施限制时，高通、英特尔、美光科技等公司损失了$100亿的收入，这是中国公司每年购买的电子元件数量。自然出现了一个问题，王志民专家指出，美国政府是否向半导体公司提供了如此多的补贴，以换取中国市场的损失呢？王志民专家接着说，
可以说吧，中国它就是个中国大市场啊。我觉得短期内呢，这个对美国也不利，但长期看对美国的这个产业发展，特别芯片产业发展是很不利的，这恐怕是一个现实。这个实际上，但现在美国从政治上，国内反华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那个态势，很难去扭转。实际上，从这个无论华尔街也好，还是这个包括英特尔啊这些公司也好，他们是高通啊，他们都愿意和中国发展经济往来。而这里边，他实际上都希望把，而且这次还一个特点，就希望把这个企业转移到美国去生产去。这些国家也会不满意的。包括有，特别是韩国，这次我们已经看到这韩国的态度了，说韩国说可以考虑和美国组成芯片联盟，但是要把中国市场例外，因为韩国的芯片60%多都卖到中国来了。我觉得肯定是无法获得的。短期内可能会有点效益，比如他让这个其他国家去美国投资去，他给他这个激励，给他补贴，不让到中国来。但长期来看，对于这个包括参与的国家企业，因为芯片美国不是制造芯片的，如果想制造芯片，想芯片制造业回流他们那里去，恐怕这个难度很大，而且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生产能力，就是它的制造劳动力价格等等等，它的设计能，它的这种开发能力还是比较强，但其他能力。它是比较弱的。
中国七月份的贸易顺差扩大至历史新高。根据贸易统计，中国出口以美元计算，同比增长了18%。据高盛集团分析，中国出口急剧增长源于汽车、钢铁产品和纺织产品。新一波新冠疫情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困难，是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主要原因。管理现代化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卞永祖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战略自然会影响经济成本。他说，
目前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不太乐观，原因主要来源于这两个方面哈。这方面呢，就是从这国内来看，国内的中国呢还是以这个疫情防控这个措施呢并没有放松啊。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以来呢，确实是在上海啊这各地方吧，包括吉林啊这些省市呢，都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这种疫情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呢，大家对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是尤其上海啊，对这个作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龙头嘛，然后确实是对当地的这个经济，我们看到上海的第一季度四五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是相对比较差的。那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从国际上来看的啊，国际上来看的话呢，这些他们的一些出发点呢，可能认为说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都已经放开了，这疫情情况下不管欧美这些国家呢都在这个放开自己的这个经济，然后呢这种经济情况呢可能会使得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经济慢慢复苏啊。那对中国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疫情期间呢，其他国家都大量的输出中国的商品的啊，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两个出发点啊。当然了，如果说当然他可能这个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呢可能存在一些这个偏颇的地方啊。
卞永祖专家表示，在全球大流行初期，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依靠超低利率刺激其经济的高通胀，全球市场动荡，所有这些都对需求增长构成了一定威胁。因此，中国必须努力消除对发展前景产生负面影响的国内因素。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很快，中国出口需求不稳定，所以必须压住国内市场。他接着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当然就是从国际上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国际上这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前景啊形势其实并不乐观的，然后这个尤其是一些国家这个货币政策的转变啊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包括很多国家的这个这个通货膨胀非常高啊，那这些都会使得这个全球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外部这个市场压力变化很大，同时我们看到有的国家的这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呢还在聚集啊，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债务危机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有出现了一些情况。这种情况下呢都可能会因为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啊，这个都会对国内的企业也好啊市场也好会形成一定的冲击。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话呢，国家应该也是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啊，避免就是境外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啊冲击也能影响到国内啊。
第三季度将具有决定性。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在此期间能成功达到怎样的指标。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眼中所见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